我想我们今天还是接着我们一直交通的，就是我们想从主的生平，从主的一生，我们来看他每次提到圣经的时候，他引了很多的圣经，他也提到很多的圣经，他也解释了一些圣经。那么我们就想呢，从他所读过的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读圣经的，他怎么明白神的话。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了好几个地方，重复，我想今天我不再重复了。我们看过罗德的日子，我们也看过挪亚的日子，那么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啊，看我们看能看多少就看多少啊，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所以我们总是看多少算多少。我们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了。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啊，很重要的圣经。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大明白我们主为什么说这句话。主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亚伯拉罕曾经看见过主耶稣，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说这段话有他的背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这一段圣经实在说来呢，就是提起创世纪里面的一段的故事。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亚伯拉罕因为天气很热，他在帐篷门口，然后呢有三个人呢就迎面而来，那其中一位就是神，还记得吗？那么神然后就结果呢，我们的亚伯拉罕就接待这三位天使。那么其中一位我们知道分明就是神。所以后来呢，等到亚伯拉罕送神一程以后，那么神说，我岂可以将毁灭索多玛和摩拉是向亚伯拉罕隐瞒呢？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的确确是神的朋友。那那段圣经我想所有犹太人都读过，所有犹太人都读过。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接待客人。为什么他们要接待喜欢接待客人呢？因为不知不觉的时候就接待了天使。所以我们要记得基督徒今天呢，我们要记得为什么我们要接待弟兄姊妹，因为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哪一次，你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主自己，这点非常重要。所以那次亚伯拉罕根本不认识是谁，也不知道是天使，结果他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神，不知不觉的呢，那么他结果我们知道他就把去做了一些事在神面前，然后也送神一程，然后神就告他关于索多玛和摩拉的事，然后他就开始代祷了。所以许多时候啊，我们代祷，但是我们忘记在这个为主代祷以前，我们必须是一个神的朋友。那就是因为就是你和他有了交通以后，那特别你送他一程，那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他的心向我们打开，然后亚伯拉罕才知道说，哦，原来神和天使是要去毁灭索多玛和摩拉。那么亚伯拉罕一知道这个事以后呢，他就开始为罗德祷告。代祷的负担是从这里来的，但代祷是从交通来的。因为你与神有了交通，然后呢，现在神觉得他不能隐瞒，他不能把他的旨意向我们隐瞒。所以呢，当他把这个旨意打开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产生负担，因为他知道神要降火，神他知道是神要 要毁灭索多玛和摩拉，然后呢他就为索多玛和摩拉祷告。那么所以我们还记得吗，他这个数目是一直一直往后减，一直一直往后减，后来呢实在你看索多玛和摩拉没有几个艺人，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也祷告不下去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想我们是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一次亚伯拉罕所以有带到的负担，就是因为从交通来的。那么这个交通呢，就是因为他能够送神一下，那么这个我想是非常的重要。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光是祷告，我们祷告只有祈求，我们祷告一开始就是代求，所以我们没有多少的负担。所有的祷告都是从交通开始，亚伯拉罕是先做神的朋友，然后因正正当他送一程的时候，神说我不能把我的旨意向孩子们来，所以现在亚伯拉罕就明白了神的旨意，然后就根据神的旨意就开始做代祷的工作。所以代祷工作不是你自告奋勇，乃是因为你明白了神的旨意，现在你知道怎么代祷。所以这个不能是个运动，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运动是个代祷人的运动，那么然后用各种的方法我们希望做一个代祷人，那你我永远不可能做一个代祷人真的有负担的，除非呢我们是先接待了天使。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接待这个事是从古时候基督徒就是看得最最重最重的啊，这个可以说基督徒特点，基督特点就是他就是喜欢接待弟兄姊妹，因为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接待了，他一直的感觉就是每一次接待人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能接待到我们的主。那次果然我们知道是神让他接待到，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就是说在亚伯拉罕接待神以前他已经有一个习惯，他已经有了个盼望，他的盼望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我做十次，也许我做一百次，但是我总有一次我希望能接待到神。结果呢果然让他遇见神，那么果然呢他送神一程，然后呢果然神就把他的旨意向亚伯拉罕开启。那么毫无疑问这三个天使里有一位是神，这个毫无疑问，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天使啊他也能吃也能喝，那么从表面上呢好像和人一样被接待嘛，你看这明显是被接待，那么这三个天使呢不是很可怕的，他就是人的形状。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不错，是那天大热天的时候亚伯拉罕看见了，结果就接待了这三位天使。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是引那一段的圣经，你看现在他根本就没有，他没有说根据创世纪，不需要，现在很清楚。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你知道原来那一段圣经乃是讲到我们的主，那对犹太人来说梦也不会想到，你今天去问犹太人，他们只知道说神访问了亚伯拉罕，他们知道亚伯拉罕接待了神，亚伯拉罕接待了天使，但他们没有任何的观念，他们想也想不到说原来呢那位神他在旧约的时候每一次他是以天使的姿态出现，从表面上看去像是个人的样子，那么我们知道那位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不要忘记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不过那个时候呢不是道成肉身，那个时候呢他是以一个天使的形状。所以旧约我们知道每一次你看到神对人说话，神仿佛和人对话，神仿佛像天使一样来和人说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位一定就是我们的主，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神是个灵，但你看旧约里面明明许多的记载，那你要记得这些记载实在说来在三而一神里面啊，真正有形象能够显出来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的主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了。 所以我们知道那一次亚伯拉罕接待神的时候，其实就是接待我们主，而且我们主明明说他既看见了就快乐，所以让我们记得亚伯拉罕也看见基督。但是亚伯拉罕看见基督的亚伯拉罕那次看见不是造成肉身的基督，是天使的，就是用以天使的这个姿态出现的，那就是我们。所以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你知道后来为什么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呢？因为很明显的，我们的主这句话，那就是表示说我们的主就是神。所以主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在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而且亚伯拉罕又看见他了。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很清楚的，那就是指出创世纪18章那里记载。所以你我都读创世纪18章，但是我们就是想到是天上的神，我们就是想到是天使中的一位。我们就想到说，主耶这个他怎样做了亚伯拉罕的朋友？那我问弟兄姊妹，神是个灵，怎么做人的朋友？神是个灵，怎么能和人来往？怎么和人交往？怎么和人怎么和人这个谈话？怎么和人交通？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否则我们读旧约就不懂了。但是这一些圣经是谁替我们解开的呢？是我们的主自己替我们解开。所以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小心啊！你如果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这里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的主在这里讲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亚伯拉罕看见了我，他就欢喜，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一看见了就快乐。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就是要证明给他们看，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还没有亚伯拉罕就已经有了我们的主。那么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因此呢，你看我们的主他每次说话的时候，他实在说来里面就是神的话。他说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是创世纪18章的话。现在你不必，你现在你再一次读创世纪18章的时候，你看你创世纪18章很明显的就叫我们想起了我们的人，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又是一个地方的圣经。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约翰福音7章22节，或者这样看吧，我们看19节哈。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我想我们可能为了明白，我们要再倒退很快的看一下7章1节。这次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那是犹太人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向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然后10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一分分议论，有的人说他是好人，有的人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他犹太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得的。 人若立志遵守遵过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心里没有苦毒。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迷惑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摩西传格律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定是非。那这个安息日叫一个全然好了，那么我们看应该就是第五章，我们好好再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第八节，耶稣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好，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知道我们主提到什么，我们主提到摩西把律法把格律传给他，但是呢我们主特别说这个摩西这个律法这个格律呢，就是这个格律呢其实也是律法的一部，那这个前面说传律法，后面说传格律。那么我们主讲到的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一个人守律法，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这句话为什么我们主要这样说呢？因为和他前面的话有关系。前面的话就是他到了节期，主耶稣呢到了殿里去教训人，那么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神呢？意思就是这个人从来没有上过拉比学校，他怎么会懂得这些圣经？所以可见呢，我们的主虽然呢他没有进过拉比的学校，但是给人的印象呢好像这个人上过拉比的学校一样，这个人是受过教导的。所以下面呢当正当他们议论的时候，他们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所以犹太人知道吗？犹太人他们觉得如果你要明白神的话，这个人一定要有师父，一定要跟师父学，一定要跟拉比学。那么在犹太教里面，那些法那个文士，那些就是拉比，他们是明白圣经的。那么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如果你要明白圣经的话，你只要学过，就是你只要进拉比学校，那么现在呢有人教导你，你就会明白。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他就是在加马列门家严格的受教，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你要明白神的话，你一定要到专业的学校，然后呢经过专业的老师指导你，然后你才明白过。但是我们的主是直接向神学的，那个效果呢，你看见和这些从专业学校出来的这些专业的学生好像没有两样。今天你听一个学过的人，明白圣经的人，明白这书的人，那么现在你再听听我们的主，他从来没有学过，但是呢你看见圣经在他身上透亮。如果说那些经过学习，然后经过在这个拉比学校里面受过训练的，如果现在能这样明白神的话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好像没有学，他同样的能给人有那样的印象。所以你知道犹太人议论说，那这个人没有学过，他怎么明白书，他怎么，他们就非常稀奇，因为他的教训，那么这很明显是根据圣经的教训，那么他的教训叫他们觉得非常的有印象，那么他们就议论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是什么，他不是没有学过，他是学过的。这些犹太人有学，我们的主也学，但是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你看第十六节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所以现在我们主说他的教训不是他的教训，是神的教训。所以实在说来，他是跟神学的，所以现在这个教训就临到他。然后他说，人若立志遵作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啊，前面说到神的教训，然后现在呢，我们主立刻就说到他的旨意，因为他的教训是为着他的旨意。那么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前面说你怎么明白这些书呢？实在说来，明白圣经，严格说来就是明白神的旨意。圣经不过是个凭借，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那这个人从没有表面上没有从圣经学校里面学过，没有从拉底学校里经过，他怎么明白呢？所以现在我们主要把那个秘诀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明白的。所以上面讲明白，后面呢他也，所以后面呢他就讲晓得。那么你怎么晓得？你怎么晓得这个教训呢？那么你怎么明白这个教训呢？这里告诉我们，人若立志遵作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因为他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他明白神旨意的秘诀。我们觉得明白神的旨意经过学习，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主他说他所以能够明白，因为他立定一个志向，还有遵守神的旨意。然后下面说，就必晓得这教训。所以明白吗？这个神的教训怎么晓得？你怎么晓得神的？你怎么晓得神的教训就是神的旨意？你怎么晓得？因为你是顺服在先，然后晓得在后。那这些犹太人不是，这些犹太人呢，他们都是先晓得在先，然后遵行在后，但等到遵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遵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旨意，圣经我们能不能读得明白？问题不在乎你读了多少，问题是在乎你顺服了多少。许多时候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么这些姊妹们就有难处了。特别讲到蒙头的时候，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许多人先要明白那段圣经到底是不是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那个时候的风俗。但是问题在这里，一个爱主的人，他要为他要爱主的人，他不是问说我能不能明白蒙头的教训。一个爱主的人，他愿意站在蒙头的地位上。所以许多人不明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遵守。这就是后面你看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主同样读圣经和这些人读圣经，因为这些责问他的人，你知道都是明白圣经的。他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可以说他们在学术界上是有一些地位的。所以现在他们认为说，我们的主怎么能明白呢？结果我们主给我们看见，他所以能明白，因为他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他就要晓得。所以这就是我们主的回答。我们主的回答就是说，他所以能明白神的话，因为他很顺服，因为他很遵行神的旨意，然后他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是先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才遵行神的旨意。结果呢，因为我们不肯遵行，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明白。当你我的利益和神的利益冲突的时候，结果呢，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把一段的圣经改了，因为我们觉得这段圣经这样解释不符合我的利益，所以呢，我就宁可相信别的解释。那么弟兄姊妹，很可能那个解释根本就不是那段圣经的解释。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犹太人。犹太人难处不是他们没有圣经，也不是他们没有花功夫读圣经。如果你看他们，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是真的到过以色列的话，你到过这个以色列，你如果真的到那个这个哭墙，你特别进到那哭墙里面，你看有一些那个正统的犹太人，那他们在那读书，他们可以一天到晚就是读圣经。 那么他们一面读经念一面讲一面一面解读一面读一面，那么他们很多的时间在那里。所以就是如果你说他们没有读圣经，那是冤枉他们，他们有人教导他们，那是不是表明说他们就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旨意并不是因为你晓得，反过来就是因为你顺服了神的旨意，所以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常常喜欢引何时文姊妹一句话，有人问何时文姊妹，他说到底明白神的旨意秘诀在哪里？他说明白神旨意的秘诀是 95% 是遵循神的旨意，剩下 5% 是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你有 95% 要顺服神的旨意，那么现在呢，剩下 5% 你就明白，你不明白也会明白。像我们不要忘记像什么呢，像莫大拉玛利亚，没有一个人的头脑比他更不好。你想想看，一个人被七个鬼附过，这个头脑会好吗？不会好的。再次感谢你看见在这个莫大拉玛利亚的身上，因着他要我们的主，因着他有个心是个爱的心，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第一个向莫大拉玛利亚显现。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问题就是不是问说我们明白不明白神，今天我们要问我们喜爱不喜爱神。如果你喜爱神的旨意，哪一段圣经再艰难的圣经对我们都不是难的。如果你我不喜爱神的旨意，那么在圣经里面你只要看着哪一段和你的利益是冲突的，你就把那段圣经改。你信不信？我不知道信不信，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圣经里有一句很特别的话，就是借贷不可推辞。你有没有听见这几句话？那我问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大家，你如果真的知道只有这么一句话以后，那你怎么对付这句话？借贷不可推辞。好了，等到许多时候，你看见主就安排一个环境，那么现在这句话在你里面说借贷不可推，你要借给他。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和你我的利益开始冲突了。那么因为利益冲突的缘故，我们说大概神不是那样说吧，大概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这样子怎么行啊？所以你就要解释，你就希望说能把神的话把它解释掉。但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会明白这句话。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人家拿去的你不要拿回来，人家如果夺去的你不要拿回来。那么刚好呢有一位弟兄到这个非洲去这个传福音，他要翻译圣经给他给一些仆人，那么刚好翻在这一节，他说这节圣经我不能翻，因为这节圣经如果翻的话，那我家里东西就没有了，因为仆人看见拿去的你不能翻，所以真的同学就是不能翻，但是最后呢还剩不下。所以这个你看见你爱不爱神的旨意，你如果神的话这样说了，你能不能改他，你不能改他。所以呢他就把那些圣经就所以呢他才是翻了，翻了后来果然主人就把他东西通通搬走。那么到了那天晚上，这个堂子整个客厅什么都是空的。那么他告诉我们，他后来做见证者，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在地板上祷告，那天晚上就在什么都没有的床啊什么都搬，什么东西都搬走，他就在通宵祷告，那真是通宵祷告。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5点钟，他就听见门口啊吵吵闹闹的声音。哎，后来他一门打开，那个酋长就来告诉他，昨天呢、啊、我们因为读了圣经呢，所以我们就把那东西搬走了。但是搬走，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里面？